得政府设想考虑出发点是对的，就是说主要担心里面有垄断或者其他的市场势力导致价格提高，这也就是说政府会推动就是HCC 来检查这些合同和契约，但是它未必能起到作用，因为影响价格的不仅仅是市场势力，就澳大利亚当前来说可能很大的问题实际上是在供给出了问题，也就是供给不足导致的价格长期的上涨，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你通过价格控制或者是检查这些合同这些因素啊，可能会部分的减少的价格，但是不能够达到政府期望的目的。
我想您的这个说法可能也反映了很多人的担心，就是说澳大利亚现在面临的是一个能源危机，就是能源的供给不足的问题，不管是从这个电的供应上面，还是从一个前段时间我们听到这个天然气的一个供应上面。那么应对这个天然气和电力的这个供应不足的问题，很多人就希望政府能够去介入，能够去处理这个问题，但是好像在澳大利亚我们看到政府的做法是让自由市场的这个无形的手来进行调控，您觉得这个时候政府的这种做法还够吗？
市场调节它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前提是市场必须能够运行，就是我们不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但在澳大利亚的情况，我个人认为现在它有一种市场失灵的问题，主要的问题就是说，尽管你看到电价在上涨，尽管你看到电价短缺，但是市场并没有响应，并没有去增加它的能源供应上的投资，这里面就是市场失灵。这个市场失灵我个人认为主要实际上是由政府的政策导致的，特别是它的能源和气候政策不明朗，所以做化石能源投资的投资者一般是非常谨慎，甚至是踌躇不前，不敢做投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政府的介入是对的，但介入并不是迫使化石能源或者其他的发电商投资更多，而是要让自己的政策更加明朗化，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预期，从而能够间接的促进能源投资，特别是能源生产的投资。
那其实澳大利亚面临的这些问题，包括我们看到煤电站在最近几年内，澳大利亚已经连续关闭了9座煤电站。那么这个煤电站它的继续运行的话，一个是不环保，另外一方面从经济的这个效益上来讲的话，它也是达不到这样一个继续可维持性。但是我们看到这几年新建的一些电站呢，都是风力的电站，但是也很多人说风力电站存在一些问题，一个是首先它的供电有一些间断性，可能是不是因为要依靠风力去发电这一点，然后另外的话也有一个就是好像在并网上面也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在欧洲一些国家的话，这种模式好像已经是相当成熟的。
对，它风电最大的问题，风电、太阳能它都叫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就是说它能发电，但是它不能保证。所以这种不能保证的前提下，你必须要有稳定的能源供给，是作为我们一般叫集合，就是说基本上你不变的那个需求。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要 peak demand， 就是在风和在高峰的时候，你也需要有人站出来，因为电能跟水和气都不一样，它必须是实时平衡。在这两种情景下，可再生能源都不能满足它的要求。所以你实际上，如果为了保持它的能源系统的稳定性，你还是需要传统能源，核电澳大利亚基本不考虑。所以现在基本考虑的只有煤电和天然气电这两块。然后就是煤电来说，就问你为什么说是澳大利亚政策的一种失败呢？就是澳大利亚这个气候变化政策过去十几年反反复复，你到底碳限制不限制，限制大概在什么样的价格水平，这个会都严重影响传统的，特别是煤电它本身的经济性。所以我想投资者就是不可能做出投资决策就在这地方，这也就是需要政府需要明朗的。当然气电实际上是澳大利亚一个现实非常可行的选择，但现在它面临着国立天然气短缺的问题，这个我看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现在正在打架，联邦政府认为说州政府由于对这个勘探的限制导致就是天然气供应不足。所以不管怎么说，我个人觉得气电实际上是澳大利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应该把这块用起来。
那么除了在这种大的调控性政策上放开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直接的政策能够促进或者是进行干预，来保证这个供电或者是供气的这样一个稳定性呢？
如果这一点肯定香港南澳政府做的就是说，你自政府自己就是投资在那个互联互通，就是说联网以及发电这方面，这就政府直接介入。这个是基于就是说什么，因为你的气候和能源政策可能需要联邦政府需要一个政治妥协，所以这个都短期达不到，所以政府在直接干预。但是作为市场经济来说，其实政府直接干预并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欧洲这些国家包括德国，它能够吸收大量的可再生能源，比如太阳的风能，主要是得益于它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网，基本也就相当澳大利亚的州与州之间的联网，就德国的电多了它就输到欧洲电网，电少了它就到欧洲电网买，没有这个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它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嗯，那澳大利亚有学习欧洲国家这样一个条件吗？
它一个比较难，因为澳洲的电源结构比较趋同，其实是说南澳跟 Victoria 链接上，其实现在也是指望的实际上是煤电，其实煤电南澳也可以发展。欧洲的一点不一样是，欧洲比如它一个丹麦啊这些国家，挪威有大量的水电，它可以水电是非常容易控制的，随时关随时开，所以提供了大量的稳定，包括法国的核电。
嗯，
澳洲这点是比较难学。澳洲可以学的时候，他可以学一点像日本和韩国这样，尽管都是 OECD 国家，但是他们非常明确，就是我们将来的2030年，我们的煤电还要占1/3，就三分天下。这样你就给一个投资者一个非常清晰的愿景，就我知道，哎，我将来还有生意可做。因为天然气或者煤电这种发电一投入就需要考虑20到30年。你如果现在给未来的碳价格或者碳排放限制不明确，你投资者是不敢轻易把钱投下来的。
嗯，您觉得澳大利亚的能源危机最终的解决方案在哪里？
我觉得增加供给是这样的，就是说检讨市场势力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充分的根本问题还是要增加供应问题。供应问题其中最现实的，既能够解决价格问题，也能解决排放问题的，实际上是用大力发展气电，就像美国一样，美国是通过发展气电来代替煤炭，所以它的碳排放在不断的下降，实际上是在澳大利亚现当前确实问题，国内市场的天然气价格太贵，这个既与供给不足有关系，也与澳大利亚的项目开发的时候过去没有考虑到澳大利亚自己国内市场的需求有关系。就对于未来来说，就是不仅仅需要增加国内的天然气的供应，还可能就是说澳大利亚甚至要考虑建立天然气接收站，用液化气，不管是从澳大利亚本身生产的，甚至其他市场生产的液化气，肯定要考虑进口液化气站来平抑国内的天然气价格。